各位持有圣职的亲爱弟兄们，今晚我想跟各位谈一谈主用什么奇妙的方式领导他在地面上的国度。各位已经知道基本要点了，在我跟各位谈谈的话，其实你们这些都是知道的。第一，耶稣基督是全地教会的元首。第二，今天他蒙召担任先知的人说话，他对这些人说话，并且透过启示领导他的教会。第三，他赐给远古的先知启示，他现在仍赐给他的先知启示，而且会继续这样做。第四，对于在他的先知领导之下服务的人，他会赐给他们证实的启示。我们可以从这些基本要点看出主领导他教会的方式，需要所有在地面上侍奉他的人拥有极大的坚定信心。比方说，要有信心才能相信复活的主正在照管他国度每日的细节，要有信心才能相信他召唤不完美的人承担重责大任，要有信心我们才能相信他完全了解他召唤的人，包括他们的能力和潜力，所以他不会召唤错的人。这一点可能会让在座的一些人微笑或者是摇头。有些人是因为认为自己的服务召唤可能是个错误，有些人则是因为想到自己认识的某个人十分不适任他在主国度中的职位。我给这两种人的建议是，在你更能清楚看到主的眼界之前，请且慢做出这类的评判。你需要做的评判却是你拥有能力去接受启示，而不需要害怕按照启示采取行动。需要信心才能做得到这一点，而且需要更强的信心才能相信主召唤了不完美的凡夫俗子为仆人来带领你。我今晚的目的就是让各位培养出信心，相信你们在为神服务的时候他会指引你们。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各位培养出信心，相信主会启发他召唤来领导你们的不完美的人。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这样的信心对主教会和国度的成功来说并不重要。不过无论你在圣职服务链中的位置如何，从主的先知到刚获得亚伦圣职的圣职持有人，这样的信心都是不可或缺的。让我们开始先谈信心对教师定额组会长的意义。他必须要有信心，相信主知道他这位教师的优缺点，给了他个人这项召唤。他也必须要有信心，相信提出这项召唤的人借着神的灵得到启示。他的资历和定额组成员需要有同样的信心，无惧的且信任的跟从他。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看到一个男孩和他的执事定额组会长坐在一起，就见到了这样的信任。他是会长团刚召唤的秘书。这位男青年组成的会长团和他们在一起商议，他们要达成主教的要求，将一个叫不活跃的男孩带回到教会来，所以便讨论可以用哪些方法来做到。他们祈祷讨论之后呢，指派秘书去男孩的家里邀请这个从来没有来参加过聚会的男孩来教会。这个秘书并不认识这个男孩，但是他知道男孩的父母有一个是教不活跃的成员，另外一位则不是成员。这位秘书感到焦虑，但是他并不恐惧，他知道神的先知已经请求圣职持有人将迷失的羊带回来。 他也听到了他的会长团的祈祷，他听到了他们达成共识，选择要带回这位男孩，也一致同意由他去邀请。我看着这位秘书在街上往这位叫不活跃的男孩家中走去，他走得很慢，好像是要进入一个危险地带一样。但是回程他却和那个男孩走在一起，开心地微笑着。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否了解，他是凭着信心去，相信自己在做主的差事。他一直保有这样的信心，并随着他成为传教士、父亲、男青年领袖和主教。这信心逐年成长了。让我们谈谈这样的信心对主教的意义。主教有的时候被召唤去为熟识他的人服务，知会成员多少知道他的人性弱点、灵性长处，也知道知会中有其他的人可能可以接受这个召唤，那些似乎受过更好的教育、更成熟、更友善或是长得更好看的人。这些成员必须知道主教是主透过启示召唤的。如果没有成员的信心，神所召唤的主教会比较难获得他需要的启示去帮助他们。成员如果不凭信心支持主教，他就无法成功。幸好反之已然。想一想主的仆人便雅悯王如何领导人民悔改。尽管便雅悯王有着人性的弱点，但人民有信心相信他是神所召唤的，也相信他的话来自于神，所以他们的心变软了。各位应该记得人民说的话，他说，是的，你对我们讲的话我们全都相信，因为全能之主的灵，我们知道你的话却是确实和真实的。那灵使我或我们的心起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不再想作恶，只想不断行善。领袖如果要成就主的事工，人民就必须超脱对他的软弱和个人的缺点的看法，而更信赖他是神所召唤的。各位应该记得便雅悯王这样解释他的领导职位，他说，我要你们上来这里，不是要你们怕我或以为我超乎常人，我跟你们一样受制于身心的各种弱点，但我由人民推选，由我父亲按理，并由主的手让我做这人民的统治者和国王。他以无比的大能眷顾我，保护我，使我能以主赐给我的一切能力、意志、力量来为你们服务。主教会中的领袖在各位眼中看来可能是软弱的凡人，也可能是坚强受启发的。事实上每位领袖都混合了以上这些和其他更多的特质。主的仆人受召唤领导我们，当我们可以用主召唤他们时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就能对他们产生的帮助。主完全看清他的仆人，他看见他们的潜力和未来，也知道要如何改变他们的本性。他更知道这些领袖领导这些人所得到的经验会如何的改变他们。各位或许已经体验过你被召唤去服务的人使你变得更坚强的经验。我曾经蒙召唤担任年轻单程的知会的主教，我不确定主的目的比较倾向我来帮助他们改变，还是他预期他们可以改变我。那些知会大多数的年轻人表现得好像我是神特别为他们召唤的，让我有点不太了解，他们看到了我的弱点，但却不受影响。我记得有一个年轻人要我给他有关于教育选择的意见，在一个很好的大学里，我给了他一个建议，一周以后呢，他约我谈话， 他走进办公室，提出了让我惊讶的问题。他说：主教，我们可以先祷告再谈吗？我们可以跪下来吗？可以由我来祈祷吗？他的要求让我很惊讶，但是他的祈祷更让我惊讶。他的祈祷是这样说的：天父，你知道爱您主教上个星期给了我一个建议，但是那个建议行不通。这真的是确实的，请你启发他，让他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做。各位现在可能会笑，但是我当时可是笑不出来的。他已经知道主要他做什么了，但是他尊重主的教会中的主教职位。他也可能希望我有机会更有自信以这个职位来接受启示。他的方法确实成功了。我们一站起来，在坐下来的时候，启示就临到我。我告诉他，我感觉到主要他做什么。他当时只有18岁，但是灵性很成熟。他已经知道自己不需要为了这样的问题去找主教，但是他学到了，尽管主的仆人有着人性的弱点，他还是要支持他。他最后成为了一位智联会会长，并且记得我们一起学到的一课：如果你有信心相信主赐给他召唤的不完美仆人的启示，借此领导他的教会，那么主就会为他的仆人也为你打开天上的窗户。我从这个经验中学到，有时候我们服务的对象的信心比我们自己的信心更能让我们在从事主的召唤时得到启示。我还学到另外一课：如果这位男孩在我一开始没有给他好的建议就论断我，他就绝对不会再回来问我了。他选择不论断我，也因此得到了他渴望的确认。不过这个经验还有一个让我受益匪浅的教训。就我所知，他从来没有告诉知会中任何一个人我一开始没有给他好的建议。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可能会让知会中其他人对主教的灵感失去了信心。我尽量不去论断主的仆人，或是提到他们显而易见的缺点，而且我尽量以身作则来教导自己的孩子。雅各副执的会长提出一个信念，我希望自己能坚守这个信念，也建议各位这么做。他说：我们需要支持拥护当地的领袖，因为他们以蒙召唤很蒙拣选，每一位成员都可以获得主教或分会会长、支联会会长或传道部会长以及总会会长和他的同工等人的忠顾。这些弟兄们没有主动要求获得他们的召唤，他们也都是不完美的，但是他们是主的仆人，经由有权获得启发的那些人而蒙他所召唤。这些人被召唤，受到同意支持，并被按手选派，因此我们有义务要支持拥护他们。不尊重教会领袖就使得许多人的灵性衰败坠落，我们应当不要注意那些被召唤来主领我们的人身上的瑕疵、缺点或短处，并支持他们的拥有的职位。这个忠固造福了神在任何境况中的仆人。在主的教会早期，先知约瑟·斯密身边的领袖就已经开始会谈论他的过失。虽然他们都目睹而且知道先知在主前的地位，但他们这种批评嫉妒的风气却像瘟疫一般的蔓延了。其中一位十二使徒为大家树立了信心和忠诚的标准，如果我们要在主的国度中服务，就必须遵守这样的标准。那段记录是这么说的：几位长老在圣殿召开会议，请来那些认为约瑟·斯密是坠落的先知的人，打算指定大卫·惠特茂为教会的新领袖。白汉阳听完他们对先知的非难后，站起来见证。他说：约瑟是一位先知，我知道这是真的。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地指责他或诋毁他，但是他们不能毁灭神所指派的先知。 他们只会毁灭自己的权柄，切断他们与先知及神之间的联系，陷自己于地狱中。我们在服务时与主有一种联系，从我们在国度中服务的位置开始，往上连接到盟主召唤主领我们的圣职领袖，一直连到与主连接的先知。我们需要信心和谦卑，才能在自己被召唤的位置上服务，并信赖主召唤了我们和主领我们的人，也要怀着完全的信心支持他们。时候会到，就像在加德兰时期那样，我们会需要百汉羊一般的信心和正直，站在主召唤我们的位置上，忠于他的先知以及他召唤的领袖。我郑重喜悦地向各位见证，主耶稣基督在掌舵，他领导着他教会和仆人。我见证多玛孟孙是世上唯一持有并运用所有圣职权要的人。我也祈祷，愿所有在耶稣基督复兴教会中乐意从事好服务的谦卑仆人都能蒙福。我见证约瑟·斯密见到父神和耶稣基督，他们对他说话，圣职的权要已经复兴了，要造福天父的所有儿女。我们有使命和托付，要为主的伟业在自己的位置上服务。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们，我们感谢各位今晚的出席，我们也感谢唱诗班提供激励人心的音乐，感谢在各方面协助筹备这场大会的人。唱诗班将献唱为先知祷告来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70元洛培尔皮诺长老做闭会祈祷。